继续来查考诗词记啊。我觉得我们刚才唱的第二首歌跟这个诗词记非常的契合啊。神在以色列地发疯兴起诗词啊，誓师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败，去战胜那些以色列的仇敌。那么虽然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仇敌掳掠，被仇敌击败是一个好像非常痛苦黑暗的一个时期，但在这个时候神在以色列民当中兴起誓师带领以色列民起来去击败仇敌。然后我们如果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诗词记三章，我们会发现神对以色列民是充满了怜悯，他们受苦的日子是远远少于他们就是享平安的日子很多的时候我们眼睛总是注目在诗词记以色列人好像总是被仇敌击败，总是被仇敌欺压掳掠，但是事实上呢，每一个誓师兴起，他们打败仇敌之后，国中就享太平，享太平的日子，事实上是比以色列人在仇敌手下受苦的日子是要长很多的。那么刚才唱这个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在那个地方叫那边叫伊狗大家如果流行。有很多非常生动的描写，就是描写誓师怎样被神兴起，怎样来征战我们把整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诗词记三章，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一节起，
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做到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小的战士。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希顿人，并住尼巴底山的希未人，从巴黎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既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苏巴利和亚希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出。 攻击以色列人，因准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苏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基准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加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基准，以户他把两刃的剑藏一手，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一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靠近基甲凿石子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四壁的人都退去了。一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羊毛上。一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破了后身。以户就出道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在楼上大解。”他们等完了，见仍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担殓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拉。到了，就在伊法莲山地追剿，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1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个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他用砍牛的棍打死了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
好，感谢神。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满版一般经文记载了3个神所兴起的事实，然后这事实带领以色列民就打败击败以色列的仇敌啊。其中第2个事实就是以户啊，记载以户的篇幅是特别长的，然后呢这个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生动啊，就是非常引人入胜啊，很有这个情节啊这些。那么在第3章经文一开始，我们就看见神留下以色列的仇敌，这是神故意留。那么在上次查经当中，我们就看到神留下以色列的仇敌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试验以色列人，是要试验一下，这是其中的一个目的啊。我们今天会讲到第2个目的，这其中的也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试验以色列人，结果在这样的试验当中，以色列人显然就是失败了啊，没有通过这样的试验。他们结果呢啊，不仅不去击败仇敌，相反他们去就是跟仇敌混居。我们刚才经文也看到他们。就住在仇敌当中，然后他们甚至去侍奉仇敌的假神，侍奉假神和偶像，也就是说他们就成为以神的敌人当中的一员啊，跟他们侍奉一样的假神和偶像啊，显然他们在神的事业当中就失败了啊，这些以色列人。然后接下来那么神就发怒， 这时候神就发怒，那这时候呢，神也是以色列的仇敌就强盛，然后就击败以色列人，并且就是欺压他们，不得掳掠他们。那以色列人就向神哀哭，这神就兴起事实。第一个就是俄陀聂，俄陀聂呢可以说他是他是这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啊，他是这个加勒的女婿，他娶了加勒的女儿，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非常勇敢的这样的一个战士啊，非常有名的勇士。那么这时候呢，俄陀聂已经年纪老迈，但是即便年纪老迈，神还是兴起他，然后他带领以色列民就打败这个美索比达米亚王，这时候国中太平40年。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怜悯。那么经文当中的记载，他们以色列民在这个王手下受苦，是受苦了8年啊。但是神兴起士师俄陀聂击败这个王，那以色列人就享太平，是多少年呢？40年。所以他们受苦的日子远远是少于享太平的日子。所以即便是在士师记当中，士师记很多人就说啊，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苦难的历史，就是总是被击败，总是被掳啊，怎么样？但是即便在四世纪当中，我们依然看到上帝的怜悯，对以色列人的怜悯啊，就是他们受苦8年，结果他们享太平就40年。然后呢，但是很遗憾，以色列人接下来又是去随从外邦人拜这样的假神偶像。那么这时候神就大怒啊，大怒，又兴起这个摩押啊，摩押王就击败以色列人，并且欺压他们，掳掠他们，啊，这个时候就是掳掠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受苦，在这个摩押王手下受苦是多少年呢？是18年，啊，就比上一次多了10年了，啊，就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管教他，他不改，那么第二次对他的管教就更重了，刑罚就更重，就8年变成了18年，那这时候兴起这个士师以户，啊，这个。以户详细的记载就是他刺杀了这个摩押王，按说他是只杀了一个人啊，就是好像看上去并不像这个俄陀聂是击败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了这个大军，但是以户只杀了这一个，但这一个人就是摩押王，就起了决定性的因素。而且我们也特别看到对以户的记载是在这一章当中，这三个事实当中记载篇幅最多的啊。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思想，哎，为什么对以户这个事实记载这么大的篇幅啊，这么多的篇幅？那么他刺杀摩押王之后呢，国中以色列民就享太平，这时候就是80年，他们在这个王手下受苦18年，但是享太平是80年，啊，还是看到神的脸，啊，所以神的心意呢，他是赐平安的神，他不是降灾祸的神。那有时候神就是把灾祸降在以色列民身上。啊，神甚至兴起以色列人的仇敌去击败以色列人，即便如此，但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仍然是要降赐下平安，啊，哪怕他用非常可怕的管教和刑罚来管教以色列人，但是他的慈爱和怜悯啊，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人，啊，所以他们在以色列人在摩押王手下受苦18年，但是最后呢就享太平8年，但是。以色列民依然是屡教不改，他们后来依然是犯罪，敬拜各样的假神偶像。这时候就神又兴起第三个事实，在这里记载的是第三个事实，就是三家。那么，这个事实其实就是一句话，对他的记载就是一句话，啊，他是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500个非利士人，就是，啊，这特别让人震惊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居然就是用一根棍子，啊，就能够。就是打死这么多非利士人，啊，所以这是一个让以色列人就是非常非常振奋，然后以色列人都跟随他，就是打败这些非利士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其实我们经文一开始呢，两节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神留下这以色列的仇敌，第一个目的呢，要试验 那不曾知道与迦南人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就这时候的以色列民呢，已经是过了好几代的以色列民了，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仗，他们跟迦南人没有打过仗，他们已经不是就是约书亚带领的那一批以色列民了，已经不是了，这当中又过了几代过去，就是约书亚和那些长老都已经离世了，那时候的以色列民根本都不知道啊，神以前带领以色列民，神在以色列民身上所做的那些大事，他们都忘记了，他们也是常年不征战，所以呢，神留下这些以色列的仇敌，就是让他们这些常年不与迦南人征战的人，要试验他们。第二就是什么呢？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首先第一个是知道，就是以前我们的祖先跟我们的仇敌是常常打仗的，要知道这件事情。第二还要学习，就是这一代以色列民他也要打仗，他不要忘记打仗。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啊，就是可能有机会啊去到以色列去旅行啊，中东那个以色列啊，耶路撒冷去旅行，你会看到以色列民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啊，他们世世代代教育孩子从来不可以忘记战争啊，就是不仅知道以前以色列民他们经历了很多以色列的先祖啊，他们经历了很多父辈，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战争。以色列这个国家今天啊，我是说今天这个以色列国家，他们立国是打了很多次战争才立了国的啊。那么一直到现在，他们以色列民的小孩，他们也是从小教导他们，就从来不要忘记战争这件事情，并且还要学习啊，并且还要知道怎么打仗。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民的心意，就是在四世纪一开始，神留下这几个以色列的仇敌，第一个让这些以色列民试验他们，考验他们；第二个也是让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他们已经很长的和平的时光了，他们已经忘记战争了，他们已经忘记怎么打仗，他们已经不会打仗了。但是神说，你们还要学习，还要知道，你不可以忘记打仗。所以就是神的百姓啊，在旧约的时候，在四世纪，尤其是在四世纪，以色列民，神是要让他们要居安思危啊。那个时候就是约书亚征战结束之后，以色列民在迦南就进入了一个和平时期，很多年都不用打仗，他们跟迦南的那些当地的外邦人已经和平相处，很多年都不打仗。但是呢，神让他们就是不可以忘记打仗了。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大卫的诗篇啊，大卫诗篇144篇的第二节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熟悉第二节哈，我们先看第二节。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百姓，伏在我之下。就是第二诗篇144篇第二节，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熟悉，上帝是我们的山寨，上帝是我们的盾牌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上帝是我的保护。但是很少我们会注意到第一节，第一节写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一下哈，诗篇144篇第一节，起。
耶和华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
很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第二节。啊，上帝是我的山寨，上帝是我的磐石，上帝是我的避难所，上帝是我的盾牌。但在这前面，神说什么？神感动大卫，圣灵感动大卫说什么？上帝是我的磐石，确实应该称颂。但是上帝还教导我的手要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这就是在四世纪一开始就看到的，就是以色列民，神确实是他们的依靠，神确实是他们的磐石，但是神要让以色列民，你们要不要忘记打仗啊？你们要常常的有一个警醒的心，要常常准备好自己，要与仇敌要征战啊。那么，主耶稣对门徒说呢，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啊。就是警醒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是警醒？警醒就是你可以随时的投入战斗啊，就像那个我们接下来四师记啊，我们也会看到四师他们即便他挑选战士就是那种特别警醒的人，就是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那种。那么警醒就是随时可以投入战斗。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圣经这样说，六章十到十二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二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依靠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空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其实以弗所书六章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节经文，就是神对以色列民在四师记里面，就是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民的一个期望。你们就是应该这个样子，你不能就是脱下你的军装啊，放下你的武装啊，已经不再忘记怎么打仗，也不会打仗了。你不要干，你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随时准备好可以与那仇敌征战啊。你不仅穿上全副的军装，磨难的日子可以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成就了一切什么？就是把仇敌打败了啊，把仇敌打败，你还能站立得住。这其实就是神在四世纪在旧约的时候，就对以色列民就这样讲：你们不能松懈啊，不能就是啊，被这种和平啊、富足的这种生活，你们就忘记了警醒，你们就跟啊这些异教跟这些迦南当地混在一起，你们甚至去随同他们拜假神偶像，你们没有，已经忘记了征战，忘记了战争，你们也不会征战。所以神让以色列民就是要重新警醒起来。那么在尼希米记哈，我们看到尼希米带领以色列民来重修这个倒塌的城墙。以色列民他们一边修城墙，他们怎么样呢？圣经说一手做工，另外一手干什么？拿荆棘啊，就是随时准备征战，因为仇敌总是要过来破坏他们的工程啊。那他们一边要建造，一边要拿荆棘。当然了，旧约是新约的一个预表啊。旧约这种拿刀拿枪的这种征战，其实对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更重要的警醒的是属灵的征战啊，是属灵的征战，就是要穿上我们全副的军装，随时警醒，随时准备好与各样的这种出于魔鬼撒旦的这种仇敌，我们说的是这种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准备好，随时可以打仗。所以在尼希米记就是这样，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然后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啊，然后尼希米他们是，于是我们做工一半的人是拿兵器的，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就是一整天，一半人做工，一半人拿兵器，然后错工的人他也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到以色列啊，那个耶路撒冷去旅行去看的话，以色列民到今天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习惯，因为他们常年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不安全的状态啊。那么，当然所有的这些，我不是说啊，我们今天也要去拿刀拿枪啊，去那个，但所有的这些其实也是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我想更强调的是，我们要有这个预备好自己，穿上神全副的军装，警醒。警醒是什么？随时可以投入战斗，随时可以投入对仇敌的抵挡啊，并且怎样呢？成就了一切，也就是把仇敌赶跑了或者击败了，还能站立得住啊。因为仇敌是吼叫的狮子，他随处游行，就是找那些可吞吃的人，他总是在找破口。一看，哎，这个地方松懈了 啊，这个基督徒松懈了，他已经没有警醒的心了，他也已经没有武装了，那么仇敌就会找到这个缝，就来攻击，来吞噬。然后呢，常常操练。那以色列民当然他们要学习，就是第一要知道以前打过很多仗，第二要学习怎样打仗，第二还要操练啊。那么新约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啊，我们要今天我们仍然要操练，进前操练进前，凡事都有益处啊，也是属灵的操练，常常的操练。那么很遗憾，神让以色列民呢，神在以色列民周围呢，就是留下了以色列民的仇敌，为要试验他。那以色列民是失败啊，面对这样的一个试验是失败。那么神让以色列民呢，就是要起来，要不要忘记战争，要学习怎样去打仗，像他们的先祖那样，像他们父辈那样。但是很遗憾，以色列民呢也没有照办啊，也没有照办，他们也没有去遵行，也就他们也忘记备战，结果呢就是总是被仇敌啊打败，然后被仇敌吞噬。然后他们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们的办法就是跟仇敌联姻啊，我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你吧啊，我们的联姻吧啊，我们去拜你们的那个假神偶像。他们就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得到和平，其实没有得到和平，他们得到的是苦难啊，那仇敌更是欺压他们。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就是也是看到以色列人在整个四世纪他们总是重复啊，这样首先就是犯罪得罪神啊，随从外邦人，就是去拜这个外邦的假神偶像，就是朱巴利和亚瑟拉。于是呢，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民发作，把他们交在这个外邦人手中了，就被外邦人欺压。嗯，其实这是一方面，神的怒气向以色列民发作，这是，但是表现出来什么呢？神就让外邦人强大，啊，神就让外邦人强盛起来。所以我们知道，神不仅在几千年前在旧约时代掌权，神在今天依然掌权。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今天的神好像不像旧约的神，旧约的神是在权力都掌权的，这个王兴起那个王衰败其实都是在神的手中。这个外邦的王啊，这边摩押王啊，这些什么这古三利萨田啊，这个王啊，这些王为什么会兴起呢？刚才经文让我们看到是神让他兴起。就这些王其实他们都是拜假神偶像的，他们也不是敬拜真神，但是神依然让他们兴起，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重重的管教和刑罚以色列人。所以今天其实也是一样，今天神依然掌权。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应该警醒的是，我们就是说最应该警醒是我们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最最重要的。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疏远了，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我们行神所不愿意我们去行的事情，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那自然神的管教就会临到。那神管教怎样，可能就会有让仇敌会强大起来。所以以色列民他们为什么总是被仇敌击败呢？就落在苦难当中。以色列民他们应该反省他们自己，应该反省他们自己。那么以色列民呢，在这个苦难当中啊，在这个古三利萨田这个王室服苦八年啊，苦难当中就寻求神，当然也在这个摩押王时也是服苦啊十八年。那么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民。那么第一个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这个俄托涅呢，在这所有，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其他的士师啊，在所有的士师当中，这个俄托涅他是可以说是出身名门，他是其他的士师都是平凡非常平凡的人啊，但是俄托涅他是出身名门的，他是这个 娶了这个加勒的女儿的，年轻的时候就是非常大能的勇士哈。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注意，他已经很老迈了，年纪已经很大，非常老迈。但神兴起这个老迈的年纪老迈的老人，让他做士师，然后带领以色列民去击败这个外邦人。做士师，原文的意思就是做审判官。那么让他兴起他做审判官，审判谁呢？他第一个是审判以色列民，审判以色列民的罪你们怎样犯罪得罪神。当他审判完以色列民的罪的时候，他在带领以色列民去与外邦征战，结果神就让他得胜这是俄中念。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以户。以户呢，他是出身是非常非常卑微的，是贝雅悯支派，贝雅悯支派是最弱小的一个支派。然后他是残疾他是左手便利，左手便利的这个希伯来原文是就是右手关闭了，右手关闭。但是大家如果你去看一些解经书看一些圣经的学者，可能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些圣经学者说他是左右手都非常便利，不仅右手便利，左手也便利就是没有把他这个左手便利看成是他的一个缺陷，而相反看他是于优势但是这个是不符合希伯来原文圣经的。但是至于为什么这些圣经学者要这样去强解圣经呢？因为很多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把荣耀归在别人身上总是希望在这个人身上找到一点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特别特殊的地方所以上帝特别兴起他就好像神的兴起跟这个人本身的优点加在一起就成为神大用的仆人。很多圣经学者他们往往是在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努力，甚至有的时候会不尊重圣经的原意，这种情况都会出现。那么对于以户这个人呢，有大家如果去看解经书会可能看到跟我们今天我给大家所分享的可能有不一样的观点。但是呢，如果我们尊重圣经的话，希伯来原文圣经左手便利的意思是右手关闭了，这非常明显就是一个缺陷并不是说他是左右开弓，也并不是说他好像是天生就是异能超人，不是的，而是说他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他的右手是关闭的，右手是残疾不能用的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见过这样的人没有，我是见过。有一次我见了一个人，他的右手就是没有，他装了一个钩子，然后一拿出来我还吓一跳这个以户他就是右手是关闭的，所以他就是一个残疾我们不要去美化这个人，没必要，因为圣经就这个意思那么也就是右手可能就萎缩了，就是没有发生太大作用，那么他就只能用左手了。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就像一个残疾，然后就是出身也蛮卑微，最小的一个姿态神却大大的使用他一举就刺杀了这个摩押王然后我们也会看他这整个描写是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然后大家去看的话其实非常引人入胜的。圣经中像这样的一个对一个刺杀行动的如此细致的描写其实是并不多见并不多见反正以户这个人特别值得我们去注意到他。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三家三家他对他的描述就是一句话，那么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用赶牛的棍子就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而这600个非利士人不是普通人是军队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他是来侵略的并不是普普通通好像非利士平民，不是这样，他居然拿一个赶牛的棍子就击败。那么当然了，这个赶牛的棍子呢，就是因为用就是犁地的那个犁头那个是同一个词可能就是一个棍子了。 那么为什么这里特别强调抬着棍子呢？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可能当时身边就没有武器啊，突然这个敌人就来了，敌人大军就来了，他身边也没有什么趁手的武器，但这个时候他做的，他并不是躲起来，并不是藏起来，他就随便抓起身边的一样东西，就跟敌人去拼杀。那随手抓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木棍了。但是呢，当然也是神的灵临到他大大的得胜，就一个人就打死了600多。那么从这三个事实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有出身啊，好像所谓的名门的人，但是已经年纪老迈了，神还是兴起他。那么也有这个出身很卑微，甚至有残疾的人，神也兴起他。那还有到了加三呢，就是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武器，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棍子。那么在神的手中啊，也可以成为最厉害的武器了。所以这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是人，任何人，甚至包括这个物啊，器具物，只要是被神所使用，都可以成就大事啊。这是真正的这个荣耀，不是归给这些士师，也不是归给这个木棍，好像我们孙悟空的这个金箍棒，孙悟空为什么这么厉害啊？因为他有一个很厉害的棒子。不是的，这个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棍子，但是呢，神可以使用它，啊，神可以让这个棍子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武器，神也可以让这些老迈的人、平凡的人、残疾的人，成为非常大能的勇士。那么最后一点也是看到的，都是先有以色列民受苦，然后怎样？然后神兴起士师，要打仗的，要征战的，然后才有。先是受苦8年，然后起来打仗啊，起来征战，然后和平40年，然后先受苦18年，然后起来打仗，起来征战，然后和平80年，然后三家也是这样，就是起来打仗、征战、打败仇敌，然后就有和平。那么在雅各书3:17，圣经这样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有清洁，后有和平。就是神的智慧是什么呢？先要清洁，就把那个污秽的东西先清洁，就像这些拜假神偶像的这些外邦人，先要清洁，然后才会有和平。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说他来到世界上是怎么样，会有刀兵兴起来啊。所以我们都说耶稣是和平之子，当然耶稣确实是和平之子，他是带来和平，但是在这个和平之前呢，是先有征战的。所以耶稣也是这样的，他来的时候不要想我来两个东西，就是耶稣他来这个地上会起刀兵会起刀剑，然后呢，甚至跟从耶稣的人与他自己家人之间都会有征战。其实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你可能都有亲身的经历，或者是你可能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身上的见证，他不信耶稣之前跟家人可能都是非常和睦的，信了耶稣了，相反跟家人之间可能还会有矛盾，甚至有非常激烈的争执和对抗在里面。但是这就是真正的和平要降临，怎样的？先有清洁，就是万物都要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攻克人心中坚固的营垒，让他信服基督，这个时候才真有和平降临啊，才真正有和平降临。所以以色列民他们在迦南的时候，他们想和平，他们怎么想？就说哎呀，我们跟外邦人我们和平相处吧我们把女儿嫁给你，我们互相联姻吧，然后我们去拜你的偶像吧，你就不打我，是不是？我们就和平相处。现实是这样，现实不是这样，人家还是打，人家还是欺压，人家还是把以色列民就是苦待他们，这是现实。你用那种和亲的方式，你用那种我去拜你们的神，我去拜你们的偶像那种方式，是换不来和平。那么不仅换不来和平，也引起神的愤怒，神就越发的愤怒，刑罚以色列民。
以色列民也越发的在外邦人手下受苦难。
那以色列民就哀哭，
哀哭怎么样？
神就兴起誓师，然后要打仗。
以色列民叫什么？
叫打仗。那么击败外邦人之后呢，就有和平。先有清洁，后有和平。啊，我们攻破人心中坚固人的，让他信服基督。那么都在基督里，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当然啊，最后我们要特别要是要，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四世纪这一切呢，这所有的征战，拿刀拿枪的征战，其实都是预表我们新约基督徒属灵的征战。啊，我们特别不要忘记主耶稣说的，他的臣仆不像地上的臣仆，地上的臣仆是要拿刀拿枪征战。耶稣说他的臣仆并不是这样，我们是靠什么征战的？我们是靠神的道，我们靠神的话，我们靠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备的军装。但是仍然不要忘记征战啊！就像早期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在主日信息当中，我们都已经进入到使徒行传了，是不是？使徒行传就像我们的信心的那些前辈一样，那早期的教会，那初期的使徒，他们可是常常征战，常常与这些异教外邦人不信的人去征战。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要忘记这种征战。不要让我们像当时四世纪这些以色列民，就是想了我们怎么跟外邦人和亲啊，我们想了怎么去外邦人拜什么我们也去拜什么，我们这样就可以和平。我们不可以堕落成那个样子，堕落成那个样子，神会非常非常愤怒，神会要管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四世纪的征战，其实更让我们来思想是我们今天属于我们就像我们所读的以弗所读的六章的经文，我们今天是与这属血气的征战，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就是与魔鬼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备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就是这些很生动的这些画面，其实就是四世纪神在以色列民身上，神借着这些四师希望以色列民能够成就的事情，就是常常的穿戴神所赐的军装与仇敌征战并且胜利，并且站立得住。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四世纪三章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就这么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来分享啊，来列举圣经中平凡的人啊，甚至连名字都没记载下来的人，他能成就大事啊，或者为神成就大事这样的事例哈。因为其实四师也都是很平凡的人啊。第二个呢，就是分享我从我身边平凡的基督徒身上看到神荣耀的作为的事例。第一个，从圣经中有没有平凡的人会成就大？第二，我身边的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有时候我看到他身上啊，看到一些事情，他身上的一些事情，哇，我真的是看见神的时候，看见神的荣耀啊！有没有这样的事例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来思想以户这个人啊。本章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以户，我们讨论以户这个人最突出的个性是什么或者性格啊？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当然你可以看到他性格很丰富的一面，有这个特点，这个特点，这个点，但是最突出的一点我们可以来讨论来思考。好，那么对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分享圣经中平凡甚至不记名的人成就大事的事例。我们今天讲了三个士师，有详细讲述的，也有一笔带过的。我们分享到圣经中其他的一些平凡甚至不记名的人，有接生了摩西以及以色列 列男婴的收生婆，他把以色列许多的男孩都救了下来，其中包括摩西，为神成就了大事。我们也分享到说，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很多的无名英雄都是信心的勇士，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有人忍受严刑鞭打被刀杀，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虽然很多都没有点名字，但是神纪念。我们也分享到说，约书亚记中的妓女喇合，她的身份卑微，但是她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蒙了神的纪念。我们也分享到士师记中的雅意这一位，大有勇气的妇人，把西西家用钉帐篷的瘸子杀死。我们也分享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在火窑中。我们也分享乃曼。到接待伊丽莎的书念妇人，后来她也在王的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分享献上五饼二鱼的那个孩童，把食物献上给主，成就了喂饱五千人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神迹。我们也分享到迦拿的婚宴中，那些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去挑水的仆人，他们也参与了有喂鱼把水变成酒的神迹。我们也分享到那被主所称赞的投了两个小钱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位穷寡妇，她献上了连自己养生的都献上了。这是我们也分享到玛利亚，她用了一玉瓶的香膏膏了主耶稣基督，为主的安葬做了美事。我们分享到最后被兵丁抓去为主耶稣背了最后一程十字架的西门。我们分享到说，基督徒很多的时候觉得背十字架很沉重，抱怨明天，觉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就是也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把与主一同受苦作为生命中最荣耀的时刻。这就是西门，他帮助主耶稣背负了最后的十字架。第二题，分享自己从身边平凡的基督徒身上看到的神的荣耀作为的，看到神的荣耀作为的事例。我们分享到说，有弟兄分享自己的同事，这个同事去商店买东西，当他看到商店的店主，脖子上戴着一个大卫星的项链，就想这个店主可能是个犹太人，就有感动向他传福音，就想知道他是否认识基督耶稣，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犹太人，后来他说是的，然后又问这个店主说你相信弥赛亚吗，店主回答说相信，那么同事又问店主说你相信弥赛亚已经来了吗，店主说不相信，如果弥赛亚已经来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苦难呢？于是这个同事就向这位店主分享约翰福音。那么因为犹太人他没有看新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只知道旧约，所以当这个同事给他传了福音并且离开的时候，告诉这个店主说我还要以后还要再来你的商店，并且我会为你祷告，这个同事就是对信仰非常的认真，用很多的机会向人传福音，他的生命也充满了喜乐，很容易就是人很容易被他所感染，这是真是一位有见证的基督徒，他见证神在他生命中做了大功。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吸毒的人，常常无所事事，那么后来神带领他悔改，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向周围的人传福音。这是一个身边的一个平凡的基督徒，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神的荣耀作为，就是他被神拯救，神也借着他去拯救灵魂。我们也有姊妹分享自己在国内的教会小组当中，有一位小姊妹，她在单位里的工作事事处处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工作的地方是做光做盐，单位里的领导和同事最信任的就是她，很多的事情都要等着她才放心。那么 常常在许多市场来使用它，单位里的同事都很信任他。这个小姊妹虽然话不多，但是她为主而活，不仅顺服领导，而且在同事中谦谦卑卑地活出神的形象样式来。那么大家都很信任她，知道她是基督徒，从她的身上大家就看见了基督的性情。我们也分享到说，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王明姊妹她在教会洗碗的时候，因为她用了一个大的器皿来装其他的那些脏的那些餐具，在洗清洗。那么她洗的时候，就像周围的姐妹分享她的感受领受，她就说为什么要用这个大的器皿，因为要用来装这些脏的厨具。那么当这个大的器皿被用来清洁这些脏的厨具的时候，这个大的器皿也就被洗干净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被神所使用，用来帮助别人，那么我们也得到神的帮助。神用我们来洁净别人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总是最先被神所洁净。所以当他王明姊妹在服侍的时候，在厨房里服侍的时候，就充满了喜乐。他不是仅仅为了工作，不是仅仅为了洗碗，而是在其中他也思想神的生命，思想神的真理，充满了喜乐。这个给周围的姐妹带来了很深的一个感动。我们也分享到说，教会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默默无闻的在服侍。比如说我们的 Jeff 老弟兄，他每个主日都最早来把音响打开。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台湾的教会有一个老姊妹，她每一个主日都在教会里面插一盆花为主摆上，就是每一个主日都是如此，直到她见主的日子。那么她做这一切，她告诉大家这是为主所摆上的。教会中有很多这样默默摆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分享到说，肖东姊妹做饭每个主日都尽心尽力，向主忠心。我们也发现说，其他的弟兄姐妹做的饭虽然是好像凑数，但是凑数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虽然我们的恩赐不多，能力不多，智慧不多，但是我们该尽的本分，我们哪怕是凑数也要凑在那里，好叫神的功能够得以成就。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今天看到雅音姊妹在她Gary 弟兄离世归主的这个最艰难的时候，雅音姊妹来到教会里聚会查经来投靠神。我们从中看到她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的勇敢和刚强。我们也我们这是我们第三题。第三题我们要分享乙户的性情，就是从乙户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哪一些的性情。就是我们看发现说，乙户他是一个筹划非常仔细的人，他做了大量的仔细的计划，所以基督徒在工作中也是如此。我们基督徒做事情应该比外邦人更加的仔细、严谨、负责任、靠谱。我们也发现说，乙户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非常勇敢地执行了神所摆在他身上的使命。我们拿乙户和荆轲刺秦王来做了比较，我们认为说荆轲之所以失败，仍然是缺乏勇敢去把这个自己的规划落实，那么也没有依靠主，而这个乙户却是依靠了主，所以他非常的勇敢，他又大有智慧，他在这个行事的过程中非常的沉稳，因为他向神有信心。这是我们分享的关于乙户，他是一个殷勤筹划的人，他是一个行事仔细的人，他是一个勇敢、有智慧、沉稳、有信心的人。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